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和第六节。成为圣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立志和努力去胜过罪恶世界和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个成功的概率很低，就是侥幸成功了一次，带下来的结果就是老我抬头，充满了骄傲，而带来更深的失败。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具有罪性的人，不可能靠着自己胜过罪。因此，成圣的第一步，就是要与基督联合。对蒙恩得救的圣徒而言，他已经经历了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就是在他受浸的时候，他已经被浸入水里，归入基督耶稣的死里，并且还被埋葬了，别人再也找不到他了。当他从水里出来，他就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了。这复活的生命要带领他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举一动满了生命的新样。虽然大部分圣徒在受浸的时候并没有深刻体会到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生命的范畴，但这并不减少他已经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同活的事实。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带领我们回到这个事实，并且加上了特别的启示，帮助我们认识原来成圣道路的起点是在受浸的时候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又一同复活。这就带下这联合事实的最后一个陈述，在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首先我们要来看保罗用的几个词，死的形状还有复活的形状。和合版翻成形状的这个词，英文版都翻成 likeness。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而样式就是 likeness， 着重在外面的形态和样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经过了死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今天我们借着受浸，就把我们浸入那一个死与复活的范畴里，我们与基督一同经历过死与复活。这不是一种抽象意义的认同，而是实实在在的与主一同经过。所以保罗特地用形状或者样式这个词，也就是从外面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其次就是与他联合，希腊文就是 sumphutos， sumphutos，顺就是 together with， 一起。 Phutos 就是 to grow， to spring up， 发芽或者生长。 NIV 和 ASV 都翻成 united， 联合。 KJV 是翻成 planted together， 一同栽种。 Darby 翻成 identified， 认同。 KJV 的翻译最接近原文，本来是讲到一个接枝的生命，被接上了枝子与主干一起生长，所以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联合生长。这一节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一同联合生长，借着受浸的事实，我们与基督的死认同了，一起经历了，但这还不够，与基督同死的经历还要在我们身上联合生长。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因此，他一生受苦，走向死亡，而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就总结了他的一生。我们如何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生长呢？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耶稣基督是经过死亡才能够复活， 我们的经历正好相反，我们必须先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之后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受苦，最后效法他的死。效法不是好的翻译，因为在原文是被动的形态，不是主动的效法。比较准确的翻译是被磨成他的死。基督的死是一个模子，我们是被磨成他死的形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应用这个经文，使得我们与基督同死的经历能够在我们身上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上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仔细思考，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放不下，或者咽不下一口气，或者忍不住自己的冲动。而比这个更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愿意死。如果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操练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一同联合生长，在那一件事情，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无我的人。既然无我，就不会有难处了。夫妻吵架，婆媳不和，或者亲子关系紧张，根本原因都是没有在这些事情上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生长。第二部分就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生长。圣徒们愿意与基督同死，因为知道死不是终点，死过之后必定会有复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与基督同死一定会带出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经历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一同联合生长，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就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圣徒们一定会觉得奇怪，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这不是基要的真理吗？为什么保罗这么不确定说他或者可以从死里复活？难道保罗不明白基要真理吗？当然不是，答案是因为翻译的不准确。在这一节的复活，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 ,ex-anastasia, E-X-A-N-A-S-T-A-S-I-A。 Anastas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resurrection, 复活。可是保罗在复活这个字前面加了一个 E-X, 意思就是 outstanding。 比较准确的翻译，这是一个杰出的复活，这是一个超凡的复活，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复活。原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他再来的时候所有圣徒都要复活，那是一般的复活，而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先有得胜者被提，而这些得胜者的复活就是杰出的复活。如果我们今天就有份于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生长，这样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让复活的生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就有可能有份于那得胜者的复活，这是得胜者的奖赏。讲完借着受浸与基督联合的事实之后，保罗就进一步告诉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尼多森的著作《正常人的基督徒生活》是最为西方人推崇的一本书。原本是尼多森弟兄在英国对罗马书五章到八章的讲道记录，在他讲到受浸与基督联合之后，尼多森弟兄就指出三个动词来描述我们应该有的实行。六章六节到十节就是知道，六章十一节就是看或者算，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就是现。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实行必须着重的三个动词。 我大体上是照着尼多生的架构，不过尼弟兄的信息中有很多不容易明白的地方，今天我们借着对希腊文的认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进入保罗的思绪中。我们来读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首先我们要明白谁是旧人。在哲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是谁。只有认识我之后，才能够探索任何与我发生关系的事物。神学上也是一样，我一直是一个不容易定义的问题。在人得救之前还算容易，我就是下火湖的材料，没有永生的盼望，过完了这一生就会永远灭亡，简单明了。但是一旦得救之后，我就变得非常复杂，有时候活得像天使，更多的时候活得像魔鬼。原来里面住着神的生命，外面活出来的生活却经常与得救之前没有两样，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得救了。我相信这是困扰很多圣徒的问题。得救之后我变得很复杂，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我？我们尝试用今天的经文来认识我自己。旧人是谁？又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人，整个人类的历史上，神只看到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另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首先的亚当就带出了整个人类，统称为旧人，这是一个集合名词。末后的亚当，基督也带出了一个新造的族类，统称为新人，这也是一个集合名词。当初神造的亚当怎么样变成旧人了呢？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用地上的尘土做成了人的形状，就这就是人的身体，之后又向人吹了一口气。在希腊文里，气和灵是同一个字，所以灵就是生命之气。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生命之气进到人的里面，就形成了人的灵。结果圣经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和合本这样的翻译已经加上了解释，人里面有灵并且活了，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如果照着原文直接翻译，英文就翻成 a living soul， 也就是他就成了活的魂。人的身体本来就是用地上的尘土形成的，我们身体上的组成元素在地上都找得到，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这不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部分。人的气吹到人的里面，而形成了人的灵，所以人可以与神交通，可以明白神的旨意。那魂是怎么形成的呢？圣经没有明说。尼托森弟兄认为是灵进入了身体之后，就形成了灵与身体的界面，这个界面就是魂。人的魂是人身上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是能够定义人的，这包括人是怎么思想，喜爱什么，并且怎么样做决定。身体的价值不高，因为死了都要归于尘土。灵是能够与神交通的器官，价值高，却不能代表人，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不跟从神。因此圣经中都用魂来代表人，比如说亚当就成了活的魂。创世纪46章27节，雅各带着一家70口人投奔在埃及的约瑟。圣经就说雅各带着70个魂去了埃及。起初亚当被造并且被安置在伊甸园里，在人堕落之前，人的灵是活着， 并且能够与神交通，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和诫命。人的魂包括心思、情感和意志，就都能听从灵的带领，因此人与神之间没有隔阂。灵是头，魂就采取了妻子的角色，顺服灵的带领，而魂又是身体的老板，魂决定的事情，身体就采取行动。这是神原初的创造。后来神为亚当建造了一个配偶夏娃，要来帮助他。亚当就是夏娃的头，就好像灵是魂的头一样，夏娃要顺服亚当，就像魂要顺服灵一样。当人堕落了，整个人的族类就变成了旧人。照着创世纪三章的记载，是夏娃先受了蛇的引诱，是夏娃先出头，没有顺服亚当。虽然是夏娃先犯罪，圣经就说亚当犯罪了，因为亚当是做头的，做头的就要盖瓜承受，因为夫妻二人已经成为一体，妻子犯罪就是丈夫犯罪，这是圣经的原则。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人就是亚当。照着神给亚当的诫命，是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吃了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不再能够与神交通，他的灵就死了。因着这一次的犯罪，整个人类就成了旧人，英文就是 old man， 灵死了，不再有功用了，身体就成为罪身 body of sin， 或者说罪的身体，也就是罪住在人的身体里，有时候这也被称为肉体或者 flesh。 夏娃本来是妻子的身份，不应该出头，他一出头就宣告独立，不以亚当为头，就带出了人类的犯罪。同样的，当旧人宣告独立，不再连于神，于是人的灵就死了，不再有功用了，不能够再主导魂了。旧人堕落之后，魂就做头了，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身份叫做己，而魂中的天赋和才干都为旧人效力。罪的身体就包括两部分，神所造的身体能够为着来维持人的生存，第二部分就是成为罪的居所，是人犯罪的工具。这里有一个悖论或者 paradox， 旧人应该是罪身的老板，旧人的魂所决定的事情，罪身才去执行。表面上旧人是罪身的老板，但是实际上人的魂一旦向神独立之后，以为自己可以做头了，可以自由去做任何想做的事了，却不知一旦犯罪就被罪辖制，进一步被罪牵引和奴役，而失去了自由。这就很像家中的青少年到了一定的年龄，宣告他们长大了，可以独立了，可以自由了，他们可以自由做许多事情，但是有一些事像吸毒，一旦上了瘾就不再有不吸毒的自由了。因为真正的自由不在于你能够做任何事情，而是你有自由可以不做你不想做的事。认识旧人之后，这里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钉十字架是200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实。保罗说在那件事情上，整个旧人都和他同钉十字架了。我们说过，旧人是一个集合名词，就包括了所有亚当的后代，这包括在基督之前的所有人，也包括在基督之后的所有人。整个亚当的族类都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旧人是集合名词，而我们的老我就是旧人的一部分。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却已经包括在旧人里。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老我 也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就能够使罪身灭绝。罪身就是犯罪的身体，包括神所创造的身体，也包括被罪篡夺而成为罪的居所。罪身灭绝了，灭绝这个词太强了，不是原文的意思。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katagio， 是由两个字组成 kata k-a-t-a， 意思就是 down to a point。 第二个字 argio a-r-g-e-o， 意思就是 idle 或者是 inactive， 也就是说罪身到了失业的地步了。前面说过，罪人是老板，罪身是伙计，他听从老板的意志而行动。现在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了，老我是罪人中的一份子，老我也死了，老板死了，罪身就失业了，也就停止运作了。这样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供了我们能够胜过罪的途径，不是我们立志努力或者挣扎去改变自己，而是取用2000年前发生的事实。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整个旧人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然这就包括了老我。老我既然死了，我们犯罪的身体就失业了。当我们的罪身还很活跃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也只能被罪奴役。现在老我死了，罪身失业了，我才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我可以从罪得着释放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与基督同死。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知道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真正看到与你联合的事实，是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生长，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生长。我们得胜的秘诀不在于自己的努力，而是取用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的事实，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的罪身失业了，这样我们才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主啊，帮助我不仅在真理上能够明白，更在经历中能够从罪得着释放，因为那个犯罪的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现在活着的是那个复活的新我。帮助我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就有这样的经历，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